各位投资者朋友，大家好，非常感谢大家接入我们的电话会。我们今天分享的题目是从无处安放到 AIDC 电力底座，看好往复式内燃机燃料电池的换新之旅。我们这个分享是基于我们对 AIDC 的电力供应，尤其是北美方面供需的研判，我们看到了往复式燃气内燃机和燃料电池在北美 AIDC 主电源中渗透率的机会，以及往复式柴发作为备电的供需的机会。那么整体来讲，我们认为北美数据中心的供电，尤其是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个缺电链的投资机会，仍然整个行业有继续上修的一个契机。那我们看到，在很高的 CapEx 的基础上，不管是电网、燃气轮机还是往复式，实际上整体的扩产空间是比较有限的，因此呢，供不应求会带动整个行业贝塔继续的深化。那么在此基础上，我们的差异化观点是，我们认为在往复式燃气内燃机和燃料电池的性能优势逐渐的得到市场的认可，规模效应逐渐被释放的过程中，它们的渗透率会超预期的上行，也就是说，我们认为往复式燃气内燃机和燃料电池不是燃气轮机的替补队员，也更不是临时工，它们的性能优势、交付优势和部分指标上的环保优势，有希望让更多的下游用户出于正常的竞争下来之后的因素选择它们，而不是仅把它们作为燃气轮机供需极度紧缺下的一个临时工。所以，我们认为从投资的角度，这两个细分的长期成长能力是有很大的潜力的，它不会是一个昙花一现的需求。因此呢，我们认为这部分在投资上有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预期差。那么，我们在其中重点关注的标的包括往复式这个链条中的潍柴动力、银龙股份、天润工业，以及燃料电池细分中的潍柴动力、德昌电机控股等等。那我们同时做这个分享呢，也是基于我们团队一直以来对发电链，尤其是全球验证下的这个发电紧缺产业链中很多重点标的的跟踪来进行的。我们对行业中的整个国内的产业链以及大量的海外公司都有细致的跟踪。那么今天呢，我们会把它放在整个分享之中，主要分成了市场空间的分析研判、往复式燃气内燃机这个细分的投资机会探索、燃料电池的分析，以及作为备电的大杠精柴发的分析，以及最后具体标的的一个分析。那么首先我们说一下第一部分，就是我们认为数据中心的主电源，尤其是在北美的 AIDC 市场中，整个行业贝塔还有继续上修的空间。那么这个上修的判断是基于我们对供需两方的整体研判得到的。那么首先从需求端来看的话，由于全球的数据中心的这种远期总装机量的需求，实际上是正比于数据中心占全社会用电的比例。那么这种用电的比例，我们认为具体来讲还是跟远期 AI 的这种使用的这样的一个程度有比较大的关系，或者简单来讲 AI 的渗透率。那么这个指标我们可能比较难以去直接断定，所以我们做了一下敏感性分析。结论就是，如果说全球的数据中心占据了的用电占据了全社会用电的2%左右的话，那么对应全球数据中心需要的总功率大约在200 G瓦。那么如果大到6%的话，那就会占到600 G瓦这样的一个总功率。那么这个显然这个体量是非常大的。那我们从分地区来看的话，北美、亚洲、欧洲乃至像这个中东以及其他的亚太地区，都占有比较可观的比例，所以总体来讲，这个总盘子的需求比较大。那么基于这样的一个假设，我们大致按照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已经装机的功率去应对远期的需求， 这样一嘎叉就能大致计算出我们从现在到一个中期的时段，比如说2030年，我们大致能计算出这几年的平均装机需求。那么这个数字呢，有希望达到年化或者说年平均66 G瓦以上。这个假设是基于我们如果认为2030年届时全球数据中心的用电占全社会的比例在 4.5% 这样的一个假设去判断的话，那么从现在到30年每年需要新增装机在 66 G瓦。那么如果它到那个时候真的说占了全社会用电的 6% 的话，那么每年新装的量就接近 100 G瓦。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体量啊，所以这个主要的看的变量就是全球 AI 的这种渗透率，对到电这边的话就是数据中心的用电占全社会的一个用电之比。那么基于我们测算的这几年每年的新增装机量的这个 G 瓦数，我们可以大致算一下新增的发电设备，具体来讲主电源设备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容量或者说市场空间。因为我们目前观察到几种不同的主电源的设备，比如说燃气轮机、往复式燃气内燃机以及燃料电池，它们各自的每 G 瓦单价首先自身的波动就比较大，其次呢各种不同的发电设备它的单价也有比较大的差别。所以我们也是用一个类似这个敏感性分析的方法，大致帮大家看一下这个市场会有多大。举个例子，在本轮的供不应求之前，很多设备不管是轮机还是往复式内燃机，大致都在每 G 瓦10亿美元出头的水平。所以如果说能够回到那样一个价格的话，那么对应的远期的这种全球每年新增装机的设备市场容量，如果我们按照刚刚的那个每年平均新增装机 66G 瓦来算的话，大致对应。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大几百亿，就是700-800亿美元的水平。但是呢，目前由于整个行业供不应求，比如说燃气轮机目前已经涨到了24亿美元每 G 瓦的水平。那么按照这个水平来看的话，那么大致就会对到1000大几百亿美元这样的一个全市场的容量。那么如果还有进一步的价格弹性，或者说如果我们用燃料电池的价格就是30亿美元每 G 瓦来算的话，那么这个市场可能会大到2000亿美元，甚至会超出。那么总体来讲呢，这个市场容量会在我们前面提到的大几百亿到2000亿美元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范围去动态的变化，也取决于选择采购什么样的设备。但是我们从数量级的维度大致是这么一个范围。那么这样的一个范围内部会有什么样的区隔，我们也是帮大家列了一下目前比较主流的用于北美数据中心主电源的几种设备。那么原来最主流的显然是接入电网，但是呢接入电网这个选项由于目前的数据中心的增量以及原有的置换需求的拥挤，现在正在变得越来越少，所以说大家都在去寻找分布式的发电设备。那么这其中目前相对还比较主流的是燃气轮机。那么这个设备呢，原来的价格在10亿美元每 G 瓦出头，目前呢已经大幅的上行到了20多亿美元每 G 瓦的水平，同时呢它的交付周期长达3到4年以上，甚至在部分的案例已经出现了5年左右的交付周期。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那么替代的方案就应运而生，目前比较多的是往复式燃气发电机组，或者叫往复式燃气内燃机，或者也有把它叫做往复式发动机啊，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种设备。也就是说以类似汽车的往复式发动机作为核心的机头去带动一个发电机组来发电。那么这种设备呢价格相对稳定，它的目前的这个价格整体如果从机组的环节大约在12亿美元每 G 瓦的水平，但是根据目前行业的一些大型企业的财报交流已经看到这个价格是逐渐走强的。那么过去呢它用于数据中心的案例相对少一些，但是近年我们多次看到了大量 主流数据中心项目再用这种发电设备来做，那么原因我们后面会展开，主要是基于它交付和性能的一些优势。那么此外，燃料电池也正在变得更加的主流，它的突出特点是交付速度非常快，远期理想状态下可以做到以周为单位的交付，当然呢，它的劣势也是单价比较贵一些。这是目前几种主流的主电源的发电形式。那么备电呢比较简单，不管主电源用了哪一种，目前大部分都采用了柴发作为备用电源，基本上是1:1甚至是 N 加1的这样的一个规格。那么这是目前的形式。那么第二章呢，我们就展开说一下往复式燃气内燃机。我们认为往复式燃气内燃机由于它的性能和交付优势，会成为北美市场短期重要的补充，长期甚至有可能达到或者超过燃气轮机目前的市场容量，成为最重要的 AIDC 的主供电源。那么这是我们的核心结论。那么我们简单展开说一下，首先呢，这个设备本身原理就与汽车的发动机非常的接近，它是一种采用活塞连杆曲轴的机构，将天然气燃烧产生的热能转化为机械能，然后呢，再带动发电机来发电。这种设备，那么它显然不是一个全新的技术，基本上就是依托汽车的技术、汽车的供应链，尤其是天然气重卡的技术、天然气重卡发动机的技术和供应链进行的一定的改造出来的内燃机产品。那我们认为核心的点，第一呢，它的技术比较成熟；第二呢，它的供应链背靠的是汽车的供应链，它的这种 scale up， 它的这个成本控制相对来说都有一定的优势，那么为下游的客户的选择会打下更好的基础。那么它的性能端有一个突出的优势，就是它能够有一定的，甚至有的时候比较强的调风能力。那首先我们说一下为什么要调风啊？这个就主要是为了适应数据中心的发电特点，然后呢，尽量达到一个更好的效率。那举个例子，这个是一个数据中心的这个离网发电这样的一个负载的图，我们能够看到它的负载从 80%-90% 会在十几秒之内掉到 10%-20%， 再在几秒之内又跳回 80%-90%， 它的这个波动是很大的，而且呢，它的这个波动的周期非常短。那么这个背后啊，就是由于它 GPU 处理本地数据，加上一些通信的特点，加上一些全局同步的特点而导致的。那么可以认为，这个是很多数据中心内生的一个负载特点。但是呢，这样的负载特点会使得整个系统功率进行剧烈的波动，那么甚至会由于触发一些保护啊等等原因，会让整个行业出现这个效率下降的现象。那么我们认为往复式的一个核心性能上的优势，就是它能够去满足这样的一种调风的需求，从而呢去提升整个系统的使用效率。那么举个例子，这一页是我们测算的，或者说我们根据这个主流的厂商去总结出来的几种发电设备用于数据中心的这种红绿灯的这样的一个图，也就是说绿灯项是它比较适合数据中心的性能，红灯项是没有那么适合的性能。那么我们展开来看，不难看到其实往复式在这个升到满负荷的这个时间上是非常优秀的，基本上不到2分钟。实际上呢，据我们了解，很多设备也就是几十秒甚至十几秒。那么这个原因也不难想到，就是它的原理就与我们燃油车的发动机的原理是完全或者说非常接近的啊，就是一个跟车一样可以进行自动的启停。但是呢，燃气轮机它的原理其实是与飞机的发动机比较接近，它的调整周期相当的长，往往长达30分钟以上。因此呢，燃气轮机通过自身的能力进行调风的概率就不大。那如果它想调风的话，就要配比较多的储能，否则的话会面临着一定的功率的浪费。但是呢，反过来讲，往复式的这个调风能力就很强，它去适配我们前一页这样的比较高频高幅度变化的负载，是能够帮业主尽量的去节省一些这个输出的。那么这是往复式的一个突出的特点。 然后呢，再看一下其他的特点，比如说各类的这种环境的耐受能力，它都是优于燃气轮机。此外，这个耗水量对应的是在环保的上的一个重要的灵活性的优势，因为燃气轮机这边它会产生废水，由于它必须要进行热电联产才能把它的效率优势发挥出来，所以说它要进行类似一个烧锅炉的操作，那么这样的一个操作就会产生废水。而在美国的监管体系中，废水和废气是两个不同的监管体系，那么对废水进行独立的处理是相对来说比较麻烦的，因此呢，燃气轮机会产生一些环保上的额外的成本，但是呢，往复式由于它不用热电联产就能够达到一个相对合理的效率，所以它也没有废水这边的麻烦，因此呢，往复式总体的这种性能，其实我们包括大家看这一页的红绿灯像也不难看到，实际上是更适合 AIDC 的。那么往复式的空间怎么测算？我们认为考虑到不同的需求的这种场景预测，往复式的范围也比较大，但是呢，不管哪一种，我们认为到2030年往复式的这个市场空间都会明显大于现在，那么在乐观的情况下可能会达到现在市场空间，也就是今年小几个 G 瓦水平的这个几倍甚至是大几倍的体量。那么这其中一个另外的重要因素或者说我们的研判，就是燃气轮机加电网它们接入的这种扩产能力实际上都是比较刚性的，也就是说很难出现指数的增长。那么电网其实不用太多说了，就是北美目前并网的这种排队的时间还是相当长的。轮机这边它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第一呢，它的产能建设周期时间非常长，第二，燃气轮机内部存在很多刚性的结构和需求，使得真正能够用于北美数据中心的燃气轮机实际扩展不会特别快。那么也就是说，虽然说各大燃气轮机厂商基本上都喊了到2030年产能翻一倍甚至是更多的这种目标，但是实际上我们认为对于数据中心来讲的话，能够供它的燃气轮机的产能到30年可能也就是比现在这一个结构性的部分来翻一倍，很难说把整个翻倍增量都能够投入燃气轮机。那么投入数据中心，简单来讲，第一，北美数据中心主要用的是60赫兹，那么很多50赫兹的设备不管是对产线改装还是其他形式的改装周期都非常长，厂家的意愿由于存在其他地区的需求都一般般。第二，我们不能简单的把全球燃气轮机的总产能认为是可以适合数据中心的产能，因为其中很多不同的规格，比如说百兆瓦以上的重燃的规格实际上是不适应大部分燃气轮机的，由于它会导致一些冗余上的风险。另外呢，很多10兆瓦以内的也不适合，因此呢，真正适合数据中心的燃气轮机本身产能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大。那么再具体细化到北美的话，实际上到30年的增量我们认为也是非常有限的，因此呢，第一，往复式不管怎么看它到30年的这个需求的空间都是现在的几倍大。同时呢，我们还能够从自下而上看到更多的这个扩产的或者说这个正在被应用的因子，比如说北美的往复式燃气发电机组头部厂商 INEO， 它的旗下主要品牌叫做研巴赫。那么根据 INEO 的招股书，我们能够看到公司新签的订单在25以及 26Q1 都在高速的增长，比如说 26Q1 的同比增速是 149%， 其中数据中心贡献了 60% 左右的新签订单，同期的新签比上同期的营收基本上都是 2.5 甚至更高的比数，也就是说数据中心正在快速的去驱动往复式燃气内燃机厂商获得订单。同时我们在更多的场合看到了往复式燃气内燃机去获得一些大型数据中心的项目，比如说这张图体现的是瓦西兰作为往复式中速机的全球龙头企业，它的10到23兆瓦的往复式燃气内燃机获得了一个美国大型的450兆瓦的订单，那么这个相当于是用30台左右的设备来进行满足。 那么同时呢，后期我们又看到了研发科的往复式高速机规格在三到四点几兆瓦的水平，也是陆续拿了两个美国200台机器，分别对应着600大几十兆瓦和 1.1G 瓦的项目。也就是说，过去大量往复式的项目，市场可能会担心说单个的设备会不会过多，会不会难以管理。目前来看，下游客户基本上都得到了，都对他们进行了认可，所以这个从应用的角度也是在逐渐的验证。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认为往复式燃气内燃机它在被推广应用的过程中，随着 scaling up， 它的规模效应还会进一步的释放，从而进一步的去提升它的溢价能力。因为这个行业过去的体量比较小，比如说按照这一页的统计，我们看到过去20年间美国往复式燃气内燃机用于公用事业发电的比例平均在 1% 上下，每年也仅对应着300兆瓦左右的装机，但是这个数字今年很可能会跳到 3G 瓦，也就是说在10倍放量的过程中，往复式燃气内燃机价格成本中所蕴含的，不管是固定的制造成本还是固定的费用，都会大幅的下降，随着进一步的分摊，从而进一步去提升往复式燃气内燃机的竞争力。所以我们综合判断，我们按照中性假设，也就是到2030年全球新增数据中心装机在60多 G 瓦的水平，我们认为往复式燃气内燃机到30年当年的新增装机量会达到 21.3 G 瓦，也就是说非常接近燃料电池啊，抱歉，非常接近燃气轮机现在的水平。那么主要的依据就是它的性能优势、它的交付优势以及它在环保上的灵活性，会使得短期燃气轮机不足所带来的这个缺口基本上全部将由往复式燃气内燃机所填补，除了少量的燃料电池。那么在30年及以后的中长期，我们认为往复式的交付优势、性能优势和环保的灵活会让它能够在即使燃气轮机产能不那么缺的前提下，会仍然能够拿到渗透率的提升，因为它的总体的优势甚至 LCOE 目前都可以接近打平的水平，可以让用户进行更多更灵活的选择。那么结合它的单价，再结合它相对比较高的售后市场的比例，我们认为往复式燃气内燃机在2030年的全球总市场在332亿美元，对应2000多亿人民币。那么如果届时全球新增的数据中心装机 G 瓦数大于我们目前的预计的话，那么目前这个往复式燃气内燃机的市场可能还会有比较快速的提升，因为对应的燃气轮机的产能更加的刚性，所以这个市场的潜力还有进一步上调的空间。那么在这个市场中，我们观察潍柴动力是一个布局比较全面，同时呢在往复式燃气内燃机市场中有一定国产化全球化成本优势的公司。我们看到首先布局往复式燃气的企业就比柴发要少一些，这个也非常类似国内我们去观察天然气重卡发动机和柴油重卡发动机，那么往往天然气对应的功率更大，系统更加的复杂，所以说市场的格局就更加的集中。目前在全球看的话，也是基本上都是卡德彼勒、研巴赫等等海外的巨头加上中国的潍柴。那么考虑到这个行业下游普遍在北美，下游客户呢对于这种高价值量的项目也有很多追索的要求，所以我们认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很可能就仅有潍柴能够去挑战这些全球的巨头。那么对应来讲，就是它的格局相对来说比较集中比较好，不太可能出现大量的中国企业高速进入，从而让行业比较快进入到红海的一个状态。因此呢，我们去比较看好的就是潍柴在这个市场中的拓展。那么实际上潍柴在往复式燃气发电已经进行了比较多的这个储备和交付，那么早期或者说到现在为止，作为国内天然气重卡绝对龙头的地位，它有非常多的大量的这种相关产品的制造经验。同时呢，在发电方面，根据公司的披露，像按照这图中这些报道啊，就是它在25年后半段开始已经在全球多地有往复式燃气内燃机做的一些固定 项目的这样的一个供货，那么其中的产品的规格也是从过去的1000多千瓦陆续增长到了2000多千瓦的水平。那么目前公司适应北美往复式的这样的一些产品也是在顺利的认证推进过程之中。那么相信呢，这类产品的出货在一个比较大的市场、比较高的高门槛的市场中取得的进展，有希望明显带动潍柴动力的营收和业绩。那么这边是我们对于往复式燃气内燃机作为数据中心主电源的判断。然后呢，接下来一部分我们讲一下燃料电池。我们认为燃料电池的可移动可积木化的灵活搭配的特点，有希望让燃料电池成为数据中心短期主电源重要的补充，长期不排除成为最重要的一种主供电源的形式，因为它具有其他几种主供电源都没有的特点，就是能够进行灵活的调整，非常适合北美目前比较碎片化的这样的一个发电的需求。那么其中呢， SOFC 是燃料电池中相对比较适合数据中心的发电需求，也是比较成熟的一种，所以我们先讲一下 SOFC。 那么它呢是一种这个能量的转化的装置，能够把天然气、沼气乃至生物制气转化为发电。那么它其中的一些比较核心的这个系统包括像这个电堆以及周边的 BOP， 那么电堆中的话也包含了若干个这个核心的零部件，那么像这个这些电极板以及连接体以及充在其中的一些材质都是它们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 SFC 的核心特点呢，就是燃料相对来说不挑食，来源比较广，发电效率比较高，可以模块化安装，同时呢它相对其他几种累计的装机体量。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比较大，下游的接受度也是相对来说比较高。那么根据潍柴旗下西里斯公司的预测，到2030年全球新增 SOFC 的装机量有希望达到 22G 瓦，其中 50% 左右将来自数据中心。那么从这个地区上分布的话，全球多地都有比较大的机会。那我们按照前面每 G 瓦这个30亿美元，届时可能会做一些降价的话，预测的话，我们估计到2030年全球新增的 SOFC 的这个市场会在500亿美元级别的水平啊，可以说看相比前面的这个往复式甚至可能是一个不小于往复式的市场。那么当然呢，这个背后的假设就是它要被下游数据中心所快速的接受。那么接受的原因，我们认为除了大家都能看到的就是整个系统整个市场的供需紧张之外呢，这个往复式尤其是其中某些类型更加适合数据中心灵活性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就比较的重要。因为这个往复式我们认为SOFC 更加适合数据中心的这种特点，因为我们知道数据中心目前在北美的建设也还是受到了一些掣肘，尤其是各类的法规以及资金，同时再加上并入电网比较严格比较长期的要求，因此呢存在相当数量的数据中心它有快速用电的需求，也有后续改变用电的地点改变用电的容量的这样的一个需求。那么我们近期观察，包括美国的头部公司都有人花比较大的价钱去这个收购一些移动式发电的企业，哪怕这些企业只能暂时开着卡车拖着用化石燃料燃烧的像小型的往复式和小型的轮机进行移动式的发电，这些都受到了数据中心的追捧。那么能够更加的高效更加环保更加灵活的适应数据中心的发电设备，那么相信会受到更多的信任。尤其是在这个整个燃料电池中 SOFC 包括其中的电解质支撑型和金属支撑型这两种在数据中心的应用已经进行了多年的探索，那么我们认为呢，这两个细分在数据中心尤其是北美市场中的放量机会更大一些。其中呢，电解质代表公司是 BE， 那么电解质支撑的特点最核心的其实是我们认为工艺相对简单，而且呢由于它先发的一个特点，整个行业的累计装机量比较大，目前已经接近 2G 瓦甚至更多的水平。同时呢以西里斯和潍柴为代表的金属支撑型，它的特点首先它的 BOM 比较便宜， 远期呢有希望做更多的降本。其次，它的使用温度比较低一些，同时产品的这种鲁棒性也更强，简单来说更加的皮实，所以这样的细分也有希望随着数据中心应用的逐渐催化以及燃料电池整个市场的逐渐成熟获得更大的渗透率。那么整体来讲， SOFC 作为一个远期500亿美元潜力的市场，它的门槛也是很高的。目前呢，我们观察主要分为验证和政策门槛两方面。因为从验证的角度，这是一个滚雪球式的发展，大部分的用户确实在历史上没有太接触过燃料电池，尤其是 SOFC， 所以说它在使用中，尤其是对使用寿命和使用的这个维保的成本或者说 OPEX 存在一些顾虑，那么这个顾虑又只能通过大量的应用来进行消除，所以说时间对于验证门槛是一个重要的指标。那么第二个的政策，在美国很多地方安装需要多种协议和多种的这个标准的这种验证通过，所以说这部分啊也是需要有比较多的，尤其是本地化运行的经验。那我们从这个整个行业去观察的话， BE 作为行业龙头，它目前的进展更快更多，同时呢潍柴作为行业中的追赶者，但是又有一定特色低成本的追赶者，它也有希望取得高速的增长。那么简单说一下 BE 这边， BE 是整个行业中的领先企业，那么依托 SOFC 切入了很多 AIDC 的供应链之中，那么其中大量的这个 Hyperscaler 都有公司的配套或者说正在这个协商之中。那么公司的产品呢，目前有 1G 瓦左右的产能，但是也预计很快会在年底之前拓展到 2G 瓦，那么长期看的话会在 5G 瓦之上。公司的项目有大量的这种配套啊，包括了各类的这个 Hyperscaler 头部公司以及多个这个 EPC 公司都有比较多的合作。那么从短期来看的话， BE 确实是有先发优势，但是同时呢，潍柴的产品也有它的特点。那首先呢，它的这个方式是首先通过协同它的技术研发子公司西里斯去拿到了西里斯技术 SOFC 的授权。那么西里斯技术的特点就是前面说的，它可以比较拿到比较便宜的 BOM， 有比较低的运行温度，同时呢有比较强的鲁棒性。那么在西里斯授权的基础上，潍柴发挥它自身全球动力龙头的特点，尤其是制造品类比较多，规模比较大，同时呢下游各类发电客户的来源比较丰富的特点，目前正在全球进行它的 SOFC 的布局，那么包括多个制造基地的布局以及多种客户的交流。因此呢，潍柴这边我们认为依托它目前深厚的布局和非常强的制造能力，也是有希望在全球的 SOFC 竞争中占据重要的一极。那么对于公司来讲的话，也是对它目前往布式燃气内燃机业务的一个重要的补充。那么同时呢，在 SOFC 的产业链中，我们认为也可以关注一些重要的零部件，比如说德昌电机控股所做的苯墨冶金连接件。那么这种产品是 BE 那种电解质制程中比较重要的一种零部件，它占 BOM 的比例比较高，有希望达到 10% 以上。因此呢，如果我们按照2030年整个行业出货量是在 22G 瓦去推断的话，那么粉末冶金连接件市场到30年有希望达到26亿美元以上，是一个相当大的零部件市场。那么这个市场中，由于粉末冶金的技术相对来说比较小众比较极致，它的很多工艺路径都是比较封闭的黑盒子，所以我们认为这个行业技术渗透的速度相对来说会比较慢，行业会长期维持一个比较高集中度的状态。那么德商电机作为行业的龙头企业，同时作为在北美有明确工厂长期运营经验的企业，我们认为它有希望在行业中占得先机，这个业务也将在到30年的过程中给德昌增加比较高比例的业绩的提升。那么同时呢，行业还有一些供应链的企业，比如说奥福科技正在研发 SOFC 的重整器，也就是说能够把外部输入的各类的这个燃气重整成氢气，从而更好的去适应 SOFC 的燃料需求，所以奥福科技这边我们也是建议继续关注。 那么同时呢，还有另外一种的这个燃料电池的种类，就是 MCFC。那么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相对 BE 的技术路径，BOM 比较便宜，相比 BE 以外的 SFC 技术路径，它的应用历史比较长。那么这个行业呢，主要的企业是这个 Fuel Cell 公司，它的 MCFC 进行了数十年维度的长期研发。那么之前呢，一直没太找到一个大量应用的场景，因为作为公用事业，它的 LCOE 可能没有特别大的优势。但是随着数据中心需求的高速增长，我们看到今年 Fuel Cell 拿到了400兆瓦级别的订单，更是拿到了 4G 瓦以上的意向订单。所以 MCFC 作为一个跟 SYFC 并行、有一定特色的技术路径，我们认为也非常值得关注。那么目前其中主要的企业是 Fuel Cell Energy，它也是不断披露了它的合作伙伴阵容的扩充，以及单个项目体量越来越大，是这样的一个特点。那么这个是 Fuel Cell 的一些全球的合作。目前看来的话，作为一个重要的补充的燃料电池的技术路径，它的这个合作范围朋友圈也是在越来越大。那么这个产品呢，本身同 SYFC 比较接近，也是拥有着快速交付、比较简单的基础设施以及灵活的特点。那么在此之外呢，PEMFC 就是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在数据中心也有它的用武之地。作为氢燃料电池啊，它基本上只能烧纯的氢气，也就是说它作为主供电源确实还是比较麻烦。但是呢，作为备用电源也有它的这个用途，因为它整体环保上更加的简单，体积更小，而且呢，相对来说部署的速度也更快。因此，其中的重要公司，比如说像巴拉德等等企业，也在大力的去探索 PEMFC 作为数据中心一个重要部件的这样的一个开发的可能性。那么，它目前呢也是拿到了一些合作，包括跟它下游的 GeoPura 公司进行了比较深度的重整。它后面将去大力的布局，从氢燃料电池的设计制造到下游的安装运维等等比较广泛的业务。那么主要的这个目标市场也是欧洲的数据中心电源在内的这个电力的市场。那么此外呢，还有像普拉格公司也是在 PEMFC 领域深耕了比较长的时间，也是做了大量的用于数据中心及周边业务的很多的这种探索。那么总体来讲的话，燃料电池目前来看方兴未艾，其中 SYFC 的部分路径有希望在数据中心中取得大量的应用。那么最后呢，简单讲一下柴发这边，柴发跟前面几个赛道都不同的点是，它主要是用于备用电源，因为尤其在这个北美和欧洲的部分地区，柴发它的使用时间受到了严格限制。因此，虽然说它是上面几种中成本，指这个 CapEx 成本最低的一种，而且明显要低，但是它很难被数据中心应用为主供电源，主要就是作为备电。但是呢，到目前为止，全球还很少有能够完全不用柴发，或者甚至少用柴发作为备电都比较少的场景。原因就是第一，柴发的可靠性，以及数据中心断电失效长尾情景的不可预测性。因为很多投资者经常会问说，能不能不用柴发？因为确实这个资产看上去比较重，占地也比较大。但是呢，其他几种的备电形式，基本上很多除了氢燃料电池之外，都不能现场发电，那都是各种形式的储能。那么储能它就总有一个上限，因为储能的成本是跟它储的这个总体的这种带电量是成正比的，甚至呢，在体量更大之后，由于管理的复杂，可能会成正比以上的增长，但是呢，这种断电的风险，尤其是长尾的风险，很难进行彻底的截断。也就是说，很少有数据中心能够确认自己我没有任何可能性发生4个小时、5个小时以上的断电。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的话，完全不用柴发就会导致，不管用什么形式的储能，都会存在着彻底断电下线的风险。因此呢，柴发从短期看的话，仍然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设备。那我们进行定量测算的话，我们预计到2030年，保守估计在全球会有3万来台的2兆瓦级别柴发的需求。那么如果说新建的功率进一步超预期的话，那么这个市场还有进一步上调的空间。目前我们测算会是在一个600来亿人民币的水平。 那么在这个柴发市场中呢，行业的格局也是相对来说比较高，全球范围内基本上是卡特彼勒、康明斯、潍柴、MTU、裕柴等等少量的企业在竞争。那么目前潍柴是国产的柴发龙头，公司也是通过早年并购法国博都安，切入到了高端大缸径柴发的发动机的市场。那么目前呢，公司的产品已经向上布局到了5兆瓦，正在布局更大的产品。目前呢，很多指标都是已经达到了世界一流的水平。那么目前呢，潍柴也是它的各类柴发产品能够进行全球的供货。我们认为柴发在短期会贡献潍柴相当高比例的发电业务的业绩，那么从中期来看的话，这个成长也将持续，并且我们观察行业中主要企业上半年的情况，能够看到柴发企业经营的这个态势都相当的不错，也能够看到行业供需的一个紧张，因此呢，这部分对潍柴的贡献也将持续。那么另外呢，一个柴发的重要企业就是裕柴国际，那么它主要是通过它旗下的裕柴机器股份来进行国内外的柴发业务的生产和交付。目前呢，裕柴的产品已经进入到了多个互联网的数据中心，那么产品也是遍布两兆瓦上下的各类规格。那么公司呢，通过自己的自主品牌和 MTU 裕柴合资公司的 MTU 品牌，在国内已经进行了相当广的柴发产品的覆盖，那么目前呢，也在探索少量的出海机会。此外呢，在这个柴发领域还有一个高速增长的企业，就是动力新科。动力新科这边的话，它也是这个承袭了整个上汽集团非常强大的制造的体量和基因，那么它也在大力的拓展从这个相对比较小到3兆瓦级别的柴发的产品。目前呢，公司的产品增速也是非常的快，尤其是在国内市场。那么简单总结一下，就是从我们目前数据中心的需求以及各类的技术路径作为主电源备用电源的供给评估来看的话，我们认为首先主电源方面行业供不应求会持续比较长的时间，因为不管是并入电网还是购买燃气轮机作为分布式发电的核心设备，它的产能在全球范围内都受到了相当多的限制，那不太可能有太快的扩充。那么在此基础上，我们认为往复式燃气发电机组和燃料电池，它在性能上，包括往复式的交付和响应，以及燃料电池的灵活性上，相比燃气轮机都有明确的优势。因此，这两种发电设备，首先渗透率会高速增长，增速超越行业。同时，哪怕中长期看，燃气轮机的产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放缓，放松的话，我们认为这两种细分在数据中心的渗透率仍然都有希望长期取得高速增长，因此呢，它的增速我们认为会明显的去超出行业。那么其中呢，我们重点关注推荐的标的包括潍柴动力，作为行业的头部企业，公司在往复式燃气内燃机领域会取得有望在这个很快放量的基础上取得一个高速的增长。同时呢，公司的大缸径柴发业务作为数据中心中短期看仍然会非常重要核心的备用电源，仍然将给公司贡献一个高速增长的业绩。此外呢，潍柴在 SYFC 领域也有重要的布局，并且它所布局的技术路径有一定的性能和鲁棒性的优势，因此呢，我们对公司也是非常的看好。此外呢，在发电侧还有相当多的标的，尤其是供应链的企业，其中我们比较推荐的包括像德昌电机、银轮股份以及天润工业等等重要的零部件企业。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关于整个数据中心发电设备的分享。那么其中来自汽车工业的往复式和燃料电池还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建议大家积极的关注。风险提示是 AIDC 投资不及预期， AIDC 电力路径选择多样化以及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那么感谢大家的接入，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国泰海通汽车团队的研究。